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好，其实我的主要工作是比较在整理很多会学上的导读工作。事实上，从这几年我比较专心的着重在《瑜伽师地论》《菩萨地》的部分学习以后啊，性格是比较变多了啊。那么，的确也越来越觉得身边这些事儿，其实也应该要同等的去关切啊，只用平常心的去对待，保持你的一个常规，尤其是心态上的一种平常心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求不是求没事儿，而是求这些事儿不会带来让自己不得已不自在造业的烦恼性啊。那么这些事情我觉得非常重要。然后呢，我也发现很多人对于自身健康的很多基本观念跟平常超持的一些饮食啊、睡眠啊、包括自己个人定课打坐的习惯，可能都因为工作忙或者是其他的缘故啊，种种的没有办法上路啊。其实我觉得形式上倒还其次，重点是那个知见能不能够让你的心情平稳，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重要。那慢慢的你能够去内化很多自己的生活习惯符合于健康的原则，当然还要看你的报账是不是跟你多一些配合。那你纵使自己很如意了，你身边亲爱的人啊也有这些问题，其实你也是被系缚着的。所以这些事情你要在里面学习如何自在啊，我觉得功课是很多的啊，功课很多的。那慢慢的我觉得自己怎么样，我包括了我自己来在内，其实已经是希望能够把自己所教的所学的能够简化，目前已经其实简化到波尔的目前的文殊波尔经也快要圆满了，然后即将入大智度论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解释论来常识反复的学习。那二者就是我们这一部舍达生论，我们上个礼拜大概也跟报告过。那上个礼拜六应该礼拜天，刚刚过了礼拜天，我们上了佛学进修班倒数第三堂课了。我在那个地方在早上准备功课的时候，就是过去那个礼拜天我在准备功课的时候，就突然觉得如果我把舍达生论已经摆在礼拜五晚上哈，用四年的时间合并来讲解，比如说我们今天马上要进的增上戒学、增上心学，其实包括我们前面的比如因果分，还有比如因果差别分，讲六度跟十地的部分，其实相对其他的篇章来讲都算是简略，所以光只是以舍达生论我是觉得不够的，不充分啊。所以呢我才编排了简章当中四年的学程的内容啊，那么简长补短，把瑜伽师地论、解释密经、舍达生论具足说的部分呢把它合并起来，然后重复的部分呢做一些取舍啊，以不交杂太多同样的东西为前提。那我就想了，那这样子我们礼拜三晚上的舍达生论其实后面都很快，今天会增上戒、增上心学就圆满了，增上慧学也不过就是这一段的两倍的分量，那增这个比果段一点点啊，比果智呢也差不多跟增上慧学差不多啊。我上次也预料大概最迟到三月底，也就是明年的佛教学院开课以前应该就可以告个段落。我就想，那我们还是继续学习舍达生论不同的四论吗？我这个礼拜天在整理功课的时候呢，突然脑袋瓜浮出以前的种子，
一个心愿，一个想法。我想完之后，我也跟了一个师姐讲了，可是马上就有点后悔，说这不是又在打闲岔还是怎么？不过因为当初曾经想过要学习这部论啊，把学习这部经，就是应该我准备了两部经，一部论，都还没有机会对外练习讲。其实也都是因为妙老提过的事儿，一部就是楞伽经。那楞伽经是一部大经啊，是一部性相通说的大经。那缘起也是因为我礼拜六才碰到简老师，简老师他说他国历年一过，他就会圆满三楼楞伽经的讲次啊，202次。他特别选择202啊这样的一个数字，准备要圆满。我说，以前我就想练习了，本来有想过礼拜三晚上或者礼拜一，当时还有课的时候，我想选一天来练讲。可是因为顾忌着他老人家还在讲这部经，我就不重叠啊。那一直忍到现在，突然他要讲圆满了，我们这个时间也刚好到一个段落，我就冒出个念头，那就礼拜三来学习楞伽经呗。那最近我也在网络上经常有一些讥讽的东西，因为碰到了师兄他的性向不同，就会有一些那聊起我其实小时候的一点顽皮的心情。那这是一个想法，我只是提出这样的一个想法啊，目前还没有做这个决定。我曾经也准备过另外一部经，就是妙老曾经讲过的，当瑜伽之论学完之后呢，有一部经，有一部论是要学习的，那部经就是涅槃经。我也准备了两次，有40卷的分量，那更是大部头啊，更是大部头，大概讲完可以涅槃了。虽然没有华严经那么大，不过也算是很大部头啊，大部头里面大概是差不多整个佛法的法相通通在里面啊，它也是一部性相通说，而且是正说佛性的一部大经啊。那还有一部论是智者大师相当晚期的摩诃止观。妙老说，当我们学习完解释密经、舍达生论、瑜伽师地论之后呢，摩诃止观自己可以看得懂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也就提早了自己开始学习摩诃止观。那这些都曾经准备过，然后耽搁在那儿，没有机会去练习。不过我觉得可能还是自己读就好了，因为再讲的话呢，我就已经看到同我一块学的师兄姐们有一个问题，一个很简单的观念，他会拿3-4种版本来这样思考，到后来很难通达。那与其这么杂乱，那不如单纯一点好。那会通其他的经论，当然只是个人的趣味啊，这点趣味，那就看因缘吧，有这个想法。不过如果是如此的话，我们礼拜三这个晚上的时间，是不是就移到礼拜五晚上去啊？是不是就这样子？那如果有人礼拜五晚上不行，我们今天这个班上，我比较关切各位了。如果礼拜三停，把这个时间挪到礼拜五，有人想上而觉得不能在礼拜五的时间吗？有没有人？好，反正还有时间，你们可以想想。好，你们可以想想。好，如果非有必要，你们也觉得很想学习瑜伽行派韦师的东西，也只有礼拜三的时间，那我们共同再讨论。啊，希望你们个别写条子也好，或者亲自来告诉我也可以，好吗？好，这些都还是目前在打妄想的阶段。好，我们就接着上两个礼拜，我们其实很快的，我也没有打算细讲的方式呢，把比丘差别分实地的导读啊，大概就带过去了。那么接下来的增上戒学、增上心学、增上慧学，其实呢是我们前面实地的一种细讲。我们如果还记得我们前两次科聚实地的分段，大概这样谈， 我们就先谈初极喜地。初极喜地修学什么东西？修学哪一个圣行呢？啊？修学哪一度啊？布施嘛，啊，布施般若波罗蜜嘛。那么为什么修布施呢？是因为他刚刚在见到位证得了无分别智，那种法乐、那种法喜啊，是成所未见。当你把分别见呢、啊、带来的烦恼啊，通通一时荡除无存的时候，我不晓得你们能不能够体会到那种舒服。我想用一种舒服来比较吧，就是你就呀，坚固就呀，比如说天气非常热啊，天气非常非常热，或者现在天气越慢慢冷了嘛，你就从外面哦，拖啊蓝哈，然后如果碰到像东北零下几度的那种风霜雪雨这样子走过来，然后呢，整个脚酸，整个腿麻，整个身体非常的疲累，那突然你能够在一个浴缸啊泡个热热的澡，你觉得怎么样？那个时候你拿什么跟我换，我都跟你换了，是不是？所以为什么初极喜地为什么会修布施般若波罗蜜，就是这样，舍去那些边际生活上一时受用不到的事情。对于已经把分别我执法执一时断尽的人来讲，那有一种豪气，有一种豪气，顿时可舍一切的豪气，这是初极喜地。当你能够把你的生活变简单了，其实布施就是它形式上的功能，就是把你生活变简单，你能够可以淡然的而且很快乐的过一个很简单的生活，但是呢并不会不健康哦，并不会面黄肌瘦哦，还是非常快乐，还是非常积极，还是非常的丰富的，很简单的过必要的生活方式。过了以后呢，就是我们今天这一分要谈的增上戒学，就是二谛离垢谛要修学的圣行，就是斯罗波罗波罗蜜多。斯罗波罗蜜多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三业维系的误犯啊，他已经不是用六意识心刻意的压制你的行为清净，而是因为你的心一直住在无分别智里面嘛，然后呢，因为你依着你所发的无上菩提正愿嘛，你会行于生死，耐受成劳，把成劳做佛事，于是你会经历过很多过去会犯，可是今天因为你有这样的智慧，念头起你可以看得见，不受分别逼迫的烦恼逼着团团转而不自在，那个时候你是有抉择的空间，当做不当做，行所当行，止所当止，在这个抉择会运作的过程当中，修习你三业，慢慢慢慢让你的三业自然清净，而没有误犯之余，你心里面就不会在举手投足之间会有误犯业行的问题。哦，那个时候你的在三业上多么自在，对不对？因为你是有一个有道德感的人，可是这个时候呢，你不用六意识心去维持你的三业清净。我觉得那又是更一重的解脱啊，又是更一重的解脱，那是增上戒学要谈的事情。当然我们所说的戒不只是律仪戒而已，当你误犯就表示是律仪戒，当你误犯的律仪戒已经因为你的智慧慢慢解脱掉他烦恼的逼迫以及造业的不自在以后呢，接着你的思考会放在哪里住？放在摄善法界以及摄饶益众生界，就是六度跟四摄法。你就会在这件事情在六度四摄法上面呢，是当为不当为。你在开遮持犯上有很多止观的运作，所以大乘三昧等一下谈的增上的心学就非常特殊。你会发觉他没有讲很多等持的那种新的操练阶、操练的方法，那个技术面他极少谈，他所谈到的就是说，当你能够入大乘三昧以后呢，大乘三昧的等持跟等智呢，能够让你的心 行于难行而能行，行于难行而能行，而且会达到一种不退转不失意的解脱功德。所以他往后在谈的正上心学的时候呢，他几乎没有修什么四禅八定那个味道，没有，没有那些技术性操作一阶一阶的味道，都是那个难行能行，心不退，得欢喜这样的一个状况。而且呢，对于经，对于经没有读得懂读不懂的困扰，学佛也没有正论的问题，他有这样的功德力。所以呢，正上戒学跟正上心学我们摆在一块儿，将来学习要知道它的关系。因为我们都知道只有慧才是佛法的不共法，但是你要让慧解脱一切我们的烦恼现行不讲，还要把阿赖耶识当中的种子毕竟清净，还要让习气呀、永清净，那么他绝对不是在律仪界上住，或者是修一些人天善法而已，乃至于呢常在禅定当中摄持身心不动，不是这样。有很多在回应当中，慢慢随着众生给你的因缘，你的智慧，你的智慧涉略会更深更广，而心呢越解脱而没有逼恼心，那种不思议的功德呢，的确你必须要去体会。所以正上戒学我刚刚说过，用你的悟犯三业清净啊，悟犯的这种业行不造，让你的心空出来，会有更宽的时间，更自在的力量堪能性去思维你的六度跟四摄的菩萨事业，怎么能够做得更活泼，确实能够把尘劳当佛事。而这样做要什么地步呢？这样要做到我们下一地，就是第三地。第三地呢，是以大乘法当作依止呢，而升起了大乘的三昧。我们等一下会谈到的是大乘，你几乎在其他的经论没有看过的四种三昧，大板上所写的。你去法相词典当中要去找这四种三昧的定义呢，几乎找不到，它也只有一种很模模糊糊的说明，白板上写的也不是太清楚，等一下我会尽我的体会跟各位说明一下。你可以发现它只有一个终极关怀，它没有一定的方法，唯有的一个共同交集呢是圆种相智，只有这个东西是它最大的共相。它没有我们平常对于修定那么矮板的，而且那么操作性那么技术语言的论述，没有，他关怀四大类的事情。于是呢我们会谈后面的正上心学，你会发觉他没有谈什么东西啊，他谈的都是一种态度面上的形容词，以及他能够入甚深当中，心不退，心清净，保持那种净性的功德力啊，就是大乘三昧它很不同于二乘修三昧的三摩地的特色。那么过了三地啊，三地就是正上心学，对不对？叫什么地？发光地。为什么叫发光？因为你能够入这样的大乘三昧，能够给一切的增上慧啊做依止，所以你的心能够用大乘的三昧呢护持，当作增上慧的依止处，那么所有的佛法无量种法都可以在这种大乘的三昧当中呢发扬光大，放光动地。于是呢三地呢叫做放光地，发光地。到了第四地，第四地叫宴会地，那个时候呢又重新开始要修习三七菩提分法，然后去证四谛，然后呢要去把一切的烦恼的现行维系的相啊，出的相不只是出的相，连维系的相都令它不现行。所以呢从四谛开始呢就称之为增上慧住，一路到佛地你干的都是增上慧。所以我们这边呢从比修差别分十地，大约的把十地的十种圣行、十种所对治的障、 所证的是这种真如，大约的讲过以后，其实接下来无著菩萨作论，他就把十地又科分为三块，初即喜地跟见到位合啊，因为他是见到位的后心啊，重新自己要抉择一个菩萨的态度，因为他已经得到根本智了，再从根本智当中发起后得智的大愿，然后呢从布施做起啊，修菩萨的福业，然后呢入二地的增上戒学，再进而入三地的增上心学，成就了我们白板上所写的四种三昧以后，所有的智慧一切法入到这种大乘法光明的心里面之后呢，就能够放光动地，展演出无量的佛菩萨的功德力。所以四地以后，宴会地往上，极难生地、现前地，对不对？远行地、不动地、善会地、法云地，乃至于佛地，通通在干什么？通通在增上慧的事情。慧学它的太阳很多很多，广说在瑜伽师地论呢称它为五明菩萨道，除了能够把佛法讲说的非常善巧、非常彻理之外呢，它还有世间法的这个一明、一方明啊、声音明，还有功巧业明，都能够在各方啊，不管在世间学、在出世间法上面呢，都可以变成是非常好的典范，非常好的典范。所以当然佛法不共是在增上慧学，但是你要有增上慧发光动地的这样的一个功德力，你必须要有布施的福德因缘，你要有增上戒学、增上心学当做你戒定的底子。我们经常讲啊，我们说智慧要香啊，必须要有戒定当基础，我们于是我们就讲戒定真香，对不对？你有这样子的心啊，你有这样的心，才有办法让六度的种子呢在这样的心地当中呢发芽啊，成就佛的大树。所以呢这个大概就是我的一个引言呢，让各位大概知道，这边虽然没有细说，那详细的呢当然你有机会的话呢就学习瑜伽师地论，它里面戒学跟心学的材料就很多。好，我们请各位看到我们课本的515页，色大乘论四卷第八，增上戒学分第七。好，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经文先标四大科，很简略的就把增上戒学的重点呢先标示出来了。如是以说因果修差别，因果者是比如因果的六度，修差别是这六度要行在实地的差别事上。那么此中增上戒殊胜，云何可见？增上戒的特色，那殊胜就是它的特色，与实地六度上面所修的增上戒它的特色云何可见呢？如菩萨地正受菩萨律仪中说，那么他其实就是在瑜伽师地论的第几卷呢、啊、应该是39卷40卷啊，应该或者是40卷开始一直到41、42卷这个范围，我们曾经学过的。我那个时候呢虽然只把四大戒哦以及它里面的结模讲过，各位不晓得还留不留这个戒本啊，当时我们讲戒本的时候呢用的是这个啊这个版本。这版本里面呢有摄诵，还有诵戒的仪轨啊。如果你以受持瑜伽菩萨戒为皈依的话呢，那么这个戒本呢你们也应该是准备的。那我们当时没有把它完全讲完啊，希望这一次我们有一个律学班啊，律宗的那个班啊，他们会有法师专门在讲瑜伽菩萨戒。时间只要一敲定，我也会跟我班上的同学讲啊，因为既然有律宗的法师讲，我们就应该去随学啊，在那个部分一样啊。好，那这个是增上戒学。那么瑜伽菩萨戒所说的律仪呢有什么特色？所以他说了，复次因此把这种特色呢归纳成四点， 因之略有四种殊胜，故此殊胜。此者就是菩萨戒。菩萨戒到底有什么特殊呢？一，有差别殊胜；二，有共不共学处殊胜；三，有广大殊胜；四，有甚深殊胜。我们在欲界菩萨戒当中有四众，有43轻，地持戒还要少了两个，41轻。那不管广略什么样的差别，无著菩萨就把它归纳成四个特点，四个特点。那么我们不看后面的解释了，直接看倒数第二行，差别殊胜者。差别就是它的分类，四众四十三轻这样的一个菩萨戒法当中呢，它大概分成几种啊，几大类呢？他说差别殊胜者，它差别的特色呢，菩萨戒有三种品别。第一个律仪戒，律仪戒呢其实就是我们一般的十善法戒啊，十种善法戒。那么第二色善法戒，色善法戒呢也是随顺六地的善戒啊，随顺六度的善戒。第四呢饶益有情戒，饶益有情戒是随顺四色法的善戒，大概是这样。那么这三种特色呢，构成了欲界菩萨戒的三聚境界。这三个呢，也称之为三聚境界。聚就是聚落的聚，聚合的聚啊，清净的净，三聚境界。所以三聚境界也就是菩萨戒的戒差别，总共有这三个品别。此中律仪戒者，应知是另外两个戒的建立义啊，就是说我们色善法戒以及饶有情戒的六度四戒啊，六度四善的随顺善法呢，都必须建立在律仪戒的基础上。也就是说，你必须要恶行不犯，对不对？误犯的三业要能够清净，那么你的六度四色的随顺善法戒呢，才得以建立，啊，才得以建立。那么其中，怎么样在律仪戒的基础上去建立色善法戒呢？他说色善法戒者，应知修集一切佛法建立义故。我们之前在学习比入因果分的时候呢，曾经有讨论过一个问题，就是六度到底能不能够统摄一切善法。我们上次讨论过报过，那么六度所对治的是不是也含摄一切的所对治的杂染法？当然也包括在内。所以你只要啊，你只要正确的按照大乘对于六度的性相差别去实践的话呢，那么一切善法都包括，一切的杂染也应该可以对治，所以他就可以出生佛不共的功德。所以色善法戒者，就是我们去修集一切佛法，佛法者就是佛不共功德，我们就是要在这色善法戒当中去建立。建立我们心能够有那种堪能性，能够去实践这些佛不共的功德力。那么第三类饶有情戒，也是建立在律仪戒的基础之上啊。因之饶有情戒是干什么事呢？是为了要成熟一切有情而去建立的。所以你可以发现色善法戒怎么样，成熟一切佛法，佛法先谁受用啊？自己受用，虽然以利他为前提，自受用。后面的饶有情戒呢，自己也能够得受用，可是呢，能够成熟一切有情。成熟一切有情是什么呢？没有善根的种善根，能够以少功德力引发善根，能够以少善根增广无量福德，对不对？对佛法讨厌的，他可以令他喜欢。那么入门的呢，能够开始让他种善根，善根有的让他成熟，成熟能够让他正果，正果之后呢，能够让他回小向大，发心成就无上正等菩提，同成佛道。这就是成熟一切有情的心。所以在菩萨律仪戒的基础底下，我们用六度的随顺善法戒成熟一切的佛不共功德，用饶益有情戒呢去陪伴众生成熟他的善根， 一直到他成熟同成佛道为止。所有这过程当中该要思考的事儿，该要断的事儿，该要去做的事，该要去克服的事，该要去学习的事情，也都在这四众四十三轻当中必须要列入你的生涯计划里面去，好好的内证思维。一个菩萨每天在思考的也就是这些三句境界的内容。所以我说过，三句境界它不是教条，三句境界是一个菩萨事业生涯计划当中每天内证思维的典范。他关心的范围，因为一个菩萨就关心这四众四十三轻的这个内容，所以这个内容就是他整个内证思维思考的范围，思考的范围。你把这四众四十三轻构成你生活的典范，关心的典范，它就是你一个你生命的心态，生命的形态。好，这是第一个，从它的差别殊胜来说。第二个，从它的共不共学处，共跟谁共？跟声闻共。因为本论呢是在讲大乘不共法，可是在欲界师地论里面所讲的欲界菩萨戒啊，它里面呢有些规定，有些规定是跟声闻戒同，那是共声闻的部分。可是虽然有些戒法形式主义上啊，形式主义上显然的跟声闻戒不同，可是它的意趣啊其实是没有违犯性的。它的内证思维有它的不共学处，所以把欲界菩萨戒里面共声闻的跟不共声闻学处就是戒，把共于声闻的戒跟不共声闻的戒，它背后的理路，背后的思维的方法，抉择的善巧，讲清楚说明白，是欲界菩萨戒的第二个特色。那么于是呢，在这个部分他就简单的列举说明到底共声闻跟不共声闻的地方在什么地方，我们试着看里面的长行文内容。那么共不共处，共不共学处殊胜者，为菩萨一切性罪不现行故，与声闻共。什么叫性罪？杀盗淫妄。这是声闻戒里面的四大重罪，也是属于本性罪。不只是佛法规定你不能犯，一般的世间法你犯了还是有罪的，还是有罪的。这些性罪不现行，基本上这个条件这个规定跟声闻戒是共的，但是后面的不共就有例外，就有例外。那么第二个不共的地方呢，是相似遮罪。什么叫相似遮罪？我们先解释遮罪好了。什么叫遮罪？遮罪就是那个遮罪所要禁制的，所要不准你去做的那件事儿，本身其实并不是恶，不是坏事儿。比如说我们在声闻界就谈到了喝酒，喝酒是遮戒。喝酒本身如果你在一定的前提，比如说你身体寒冷，对不对？一下子也没有更好快速取暖的方法，那么喝点酒让你的体温能够回升。你淤青了，对不对？那么用酒来柔散淤青的地方，所以当作药来调理，当作食物来让它更美味啊，以及做各种的开许的范围之内的运用方式，都属于可行法，并不是禁制的条例之中。这种呢叫做遮罪。还有广大的声闻律法当中呢几乎都是属于遮罪。为什么要制定这么多的威仪上的遮罪呢？因为避免惹别人的讥嫌啊，避免惹别人的讥嫌。比如说你是一个出家人，就不要经常到特殊营业场所去逛街嘛，对不对？惹人家嫌疑啊，这个就是遮罪。它本身不违犯，去那里逛街并不代表你做了什么坏事，对不对？可是当被拍到的时候呢，你就很难解释，很难解释，这些都是遮罪。那么对于声闻戒来讲，这些遮罪呢它也一概都要禁制，不能做，做深夜愉悦上是违犯。那么菩萨因为他有一个前提，利益有情，利益有情， 所以如果在那些原来遮罪所禁止的范围，可是有当为而能够利益友情的前提底下，在他不违反律仪诫的前提，他能去做，可是声闻不能做，这些是不共的地方，不共的地方。所以他在戒法上跟遮罪的性质类似，可是呢，他的规定，他的开遮吃饭的说法跟声闻戒呢有所不同。所以在此说，相似遮罪有限行故，与彼不同。什么叫有限行？可以许，可以开许，可以开源，让菩萨僧呢，菩萨的行者呢，可以许他去做。可是，但是是什么？不是无条件的，是有条件的开许限行。那么，对于声闻戒绝对不能犯的深夜跟雨夜，在菩萨戒法当中呢，却有条件的开许限行，这个部分呢是不共的。比如说，佛在声闻戒当中规定他的声闻弟子绝对只能够持三衣钵，可是比如有人功德力呢，就像舍利弗带他的弟子啊，释迦牟尼佛的独生子罗诃楼去托钵，托钵一趟回来之后呢，现在舍利弗的钵啊满得跟山一样，罗诃楼呢空钵托回来，因为每个人看到两个人当然给大声闻嘛，对不对？给大阿罗汉怎么会给小沙弥呢？所以回来这个事儿呢，佛就开始会去处理这个事儿。好，我们姑且不谈，但你有功德力托回来之后呢，你是自己受用吗？在现在的南传呢，他们都拿脸盆那么大的东西托钵，然后呢托回来之后呢，全部的僧团供分，每一个人托回来的一切食物跟供养事儿，这叫做利和而同均。所以用这个前提扩而广之，如果有人功德力特别大，对不对？那有人没有钵，没有人供养，那么有人能够得到这么样子广大一个人受用不来的供养具，他受不受？菩萨戒法在相似遮罪当中呢，他开许，能够让你接受，接受了之后呢，再与大众生供。在这个地方，他有一些思考上的不同，思考上的不同，这就是跟声闻不共的地方。这是第二类。那么对于共与不共的部分呢，有些地方在于此学处呢，有声闻犯，但是菩萨不犯，有这样的说法。那么有菩萨犯，声闻不犯。我们先解释，在以上共不共学处当中，有哪些是属于声闻犯而菩萨不犯的呢？我们刚刚讲过了，像虽然在共声闻共罪里面的性罪啊，杀盗淫妄，声闻跟菩萨行者都不能犯，但是有开许，但是开许做了这些性罪是有罪的，不要忘了是有罪的，可是在一定的条件底下能开许。为什么有罪还可以开许现行呢？